以下是正道的时间。今日我们有宣道出版社社长和宣道会北角堂义务传道王盈福传道来临正道。他的讲题是点灯与熄灯。请王先生。
半夜三更你阿细路长无端端被人叫醒，你估你有什么反应呢？三更半夜你阿二叔公无啦啦被人叫醒，仲要对方仲要问你因乜事叫醒佢，你估你有咩反应呢？好啦，原来一场误会，咁大家再瞓过啦。半梦半醒之间，细路长你又再俾人叫醒，你估你有咩反应呢？迷迷糊糊之间，阿二叔公你又再俾人无啦啦叫醒，问你因乜事叫醒佢，你估你有咩反应呢？好啦，两场误会，咁大家真係早唞啦，唔该。但正所谓二不离三，细路长佢分头转向之间又再俾人叫醒，你仲可以有咩反应呢？阿二叔公你俾人叫醒咗两次啦，眼光光四围望瞓唔着，头晕晕耳水不平衡。细路长又再走嚟问你因乜事叫醒佢，阿二叔公你仲可以有咩反应呢？无需多讲呢，你都知道我是用紧即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嘅情景嚟讲古仔。你有冇发觉呢，有咗以上阿二叔公同埋细路长嘅古仔呢嚟做一个对照呢，你或者会感觉到呢，今日经文入面嘅两个人物撒母耳呢同埋呢个老祭司以利都是脾气好好的人来的。睡觉被人叫醒了三次仍然心平气和，你估简单吗？你试下今晚将个闹钟校到半夜三点钟响，看看你枕边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估啊，除非是先那排大家约定半夜三点钟起身看世界杯的，否则你大部分的人连试都不够胆试这样做。问题来啦，脾气好的撒母耳蒙神呼召合情合理啊，但为什么脾气可能更加好的这个以利反而遭神厌弃呢？是不是一件令人很惋惜的事情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探讨的问题。我先看三章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密事。我们不清楚呢撒母耳这个时候呢几多岁，童子呢可以译做孩子，所以呢你不要见到童子两个字呢你就想着他是幼稚园学生啊，或者是那些小学鸡啊这样。当时候他已经跟住老祭司以利呢在圣殿里面去侍奉耶和华。而按三章七节的记载，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咦，想落都挺有趣，一个已经侍奉着上帝的人原来仲未认识上帝，听上嚟咧好似好矛盾，但系认真谂，原来又唔出奇嘅。我哋知道撒母耳咧自细就喺圣殿入边去成长，佢爸妈咧哈拿由于不育嘅关系咧向上帝起愿，如果咧有仔生嘅话，就将个仔咧终身献俾上帝。结果佢一索得男，哈拿就真係还愿，喺个仔呢断奶之后就将佢送到去位于示罗嘅圣殿入面生活，跟祭司以利去学习，准备终身侍奉耶和华。所以撒母耳呢就好似我哋一啲嘅教会入面成长嘅第二代信徒咁样，至少呢就喺教会入面去成长啦，熟悉好多宗教嘅知识、礼仪同埋习惯，甚至乎呢自细呢就系小组组长啊、团契团长，大家对佢都寄予厚望，希望佢将来长大成人，成为教会嘅中流砥柱。不过呢咁样嘅人虽然系施礼全家，从小一举手一投足都合乎圣徒嘅体统，但佢仍然系可以唔认识上帝嘅。虽然佢有丰富嘅宗教知识，不过上帝可以对佢嚟讲系一个抽象嘅观念，信仰亦都可以是一大堆的清规戒条，而教会生活亦都可以是一个轮不到你揀的生活模式，一切言行都是条件反射，全自动化。二章廿六节呢提到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如果大家咧心水清嘅话，就会发觉咧呢句形容撒母耳嘅说话咧，同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形容少年耶稣嗰句说话咧，系有啲似嘅。耶稣嘅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但是如果撒母耳是还未认识耶和华，我们就很难说他因为特别敬虔所以蒙神拣选成为先知。相反呢，这里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讲太多 很抽象的属灵原则，而忽略了原来很基本的待人处事的态度和能力，原来都是上帝同样地看重的事情来的。当然啦，上帝拣选撒母耳纯粹是上帝的选择，撒母耳本身没什么可夸的地方。这个世界叻的人、乖的人一大把，不要说对撒母耳来讲是这样，就算对我们这些信了主好多年、侍奉了上帝好多年的人来讲，我们都要不断去提醒自己，我们之所以蒙恩得救，之所以能够去侍奉上帝，仅仅是因为上帝那个拣选，是上帝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要时时怀住那个谦卑的心，不要搞错以为这个世界没了我就不得不行。这个世界没说没了谁不得不行，你自视过高，最终你就是自讨苦吃。经文呢接着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密事。其实逆地而处，我们这个时代何尝不是一个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密事的时代呢？但又这样说，其实我们已经有了新旧约圣经，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亦都已经有了律法书，说我们完全不认识上帝其实是说不通的。当然纵然有成文的律法，但当你不当上帝是上帝的时候，律法亦都只不过是一纸的空文，并无权威可言。所以到底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定是我们的耳朵发沉，这个是更加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按上下文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是跟以利老祭司他没有好地管教自己那两个仔是有关系的。我们看回二章十二到十七节的经文，你听我读出来就可以了。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是这样写的，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代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想到事来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之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我们看埋细字或译那句，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这不详细解释当时候那个的献祭条例了，单单从经文的内容，你已经知道这两个少年的祭司有几咁的过分。不过呢，你说以利完全没有管教他们呢，又可能不是事实的全部。二章22到25节那里说，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待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最后那句说话呢，很容易令人觉得呢，上帝是故意想整死以利那两个仔的。不过呢，三章十三节那里强调，以利两个仔是自招咒诅。所以我们呢可以从回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提到上帝惩罚人的方法之一，就是任凭人犯罪，而由得人犯罪这个角度去了解这件事情。可以估计这个经，即是这里的意思其实是说，好，你要不听吗？ 我就由得你们不听。但是你们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就是自取灭亡。在二章27-36节，上帝就透过一个神人向以利去宣判上帝要审判以利家，令到他家中再无一个老年人，所生的人必死在中年，他的两个仔何非尼和非利克更会在同一日死去。耶和华要为自己另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二章29节提到以利的问题是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所以在30节那里上帝就说，尊重神的神必重看他，藐视神的他必被轻视。由于以利两个仔都是祭司，所以以利的问题不单只是一个教仔的问题，而是以利同时作为他两个仔的上司，他没有好好地去管理好这两个下属，何况他们的职业是祭司，他们做得不好就等于影响了整个宗教的事务、社会的伦理。这个对我们今日做人父母、上司、教会领袖的人来讲，都是很严厉的责备。相对于那些太过霸道、很独裁的领袖，以利那个问题就是他太过仁慈以致临善。他是不是没有提醒过自己的仔呢？不是的、哦，只是他提醒了之后他们不听他就算了。无疑我们教仔我们都知道，教完他们都很多时候都真的不听的，仲分分钟仲闹翻你转头添。所以我们要明白，其实上帝在这里不是要指责父上，是批评其实以利那个心态，他是尊重自己的仔过于尊重神。上帝在3章13节那里说，以利知道自己的仔作孽却不禁止他们，似乎是暗示以利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禁止他们的，只是他放弃了这个的权利和这个的责任。2章17节那里刚才读过，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个细字划翼那里呢，就说以利两个仔的所作所为是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其实这两个译法可以是互相补充的，就是说因为祭司去藐视祭物，就令到人厌弃向神去献祭。以利没有好好地去管理好他两个，管教他两个仔兼下属，结果是危害了整个民族，令到上帝蒙羞。对不义者的仁慈，就是对无辜者的残忍。这个是以利对我们的尴尬。沉默有时会变成了一种纵容和默许。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环境当中，同样对我们都是有所提醒的。有了一个这样的背景，我们去看回3章1-3节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这个描写其实是充满着象征的意味的。即我们平时看圣经，我们可能比较急于要找当中的教训，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经文里面那个的背景、布景设定同样都是很值得留意的。我们先看3章1节下到2节那里，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密事，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既是指祭司以利那个身体的状况，其实也都是讲紧他那个心灵的状态。而咪上一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一起来看的时候，其实就讲紧以利已经是一个眼又蒙耳又聋的人。3章3节话，神的灯在神耶和华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圣殿的灯是由夜晚点到天光的，灯没有熄灭，一方面是指这件事发生在黎明之前，但另一方面神的灯也可以象征着神的工作。虽然祭司以利已经眼又蒙耳又聋，但是神的灯是没有熄灭到的。不过这个时候神必须要去叫醒和点亮另外一个人，来去取代那个内心的灯已经熄灭了的人。3章4-8节记载上帝三次呼唤这个撒母耳。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感觉到撒母耳是一个很乖、很听话、脾气很好的人。但是同一个时间呢， 我哋都见到以利系一个好唔错嘅人。阿撒母耳第一次叫醒以利，以利冇发脾气，咁唔出奇嘅，始终我哋系有教养嘅人嚟噶嘛，系咪？忍一忍不成问题吓。但第二次俾人吵醒咧，应该多多少少咧有啲情绪嘅。撒母耳第二次咧揾以利嘅时候咧，都系话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但系咧，以利第二次回答嘅时候咧，系加上咗我的儿三个字嘅，你留意一下。按我个推断咧，其实以利嗰阵时可能系原本想闹佢噶，不过唉，谂一谂，细佬哥唔识世界，撒母耳平时都好乖，即系应该唔系喺度玩嘢吓，半夜三更打电话俾人叫醒，起身叫人屙夜尿嗰只，所以咧。佢反而咧，咁唔系，虽然有啲火，所以佢揿一揿自己度火，仲特登咧显得慈爱一啲，讲一声：阿仔啊，我冇叫你啊，你去瞓觉啦。你睇唔睇到啊？其实以利唔差嘅、哦，佢咧应该系几锡阿撒母耳嘅、哦。啊，到第三次啦，连撒母耳自己都跑到气咳，所以佢去嘅时候问嘅时候加咗个又字，佢问：你又叫我啊？我喺度啊，咁样样。但其实另外一边以利可能仲扯火、哦。即是你想想你半夜被人叫醒的话，其实你真的很容易忘记自己是读过书有教养的人的。不过呢，以利真的好厉害的。撒母耳嗌了三次，按狼来了的故事应该没有人再信他的。但是以利反而认真地去想，撒母耳没理由玩到那么过分的。咁佢可能真係听到嘢喎。咁就有四种可能性啦。第一，撒母耳有思觉失调。咁呢个应该唔系呀，系咪？第二，真係有其他人叫醒佢。但係圣殿入面仲有咩人呢？即係而且亦都即係以利都听唔到有其他嘅声音啦、啊。第三，有鬼。不过呢度系圣殿嚟嘅，应该唔会。第四，大件事了，真是上帝开声。三章九节那里说，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有解经家呢就说，以利一世人呢担任祭司，要等到第三次呢才察觉到呢那个耶和华在呼唤童子，这个实在是讲不过去的事情。但我又觉得有乜讲唔过去呢，即係有人半夜下即係俾人叫醒嘅话，你好可能呢，你好难一开始你就諗啊，上帝显然叫醒我咁样㗎嘛，係咪？即係如果神学院有个学生半夜三更三番四次走去拍下院长宿舍嗰栋门，问下院长你系咪搵我啊，我断估啊院长都唔会第一二次就同佢讲，你返返房唔好再出嚟，上帝搵你有乜事你哋四四六六咁拆掂佢就得㗎啦。求下你唔好再嚟搵我，唔好再嚟敲我栋门，我年纪大机器坏，瞓唔好我听日冇精神教书㗎。虽然即係以利呢喺呢一个嘅撒母耳记嗰度呢係即係一个负面嘅角色。不过呢，我哋都唔能够呢用一个太阉尖嘅角度呢去睇一啲其实佢系一啲好正常嘅反应。我觉得佢第三次已经察觉到呢都算系咁㗎啦。好，我哋再睇落去下。三章呢十到十四节。睇到撒母耳呢回应咗上帝之后，上帝就同佢宣告自己呢将要永远降罚以利家嘅事情。哇，諗落呢真系几可怕㗎。上帝第一次向童子撒母耳所讲的说话，竟然不是跟他讲我想着升你职加你人工等你福杯满日，而是说我一定会永远降罚给你们神学院院长阿以利一家，因为他没有好好地管教好他两个仔。我不知道你是撒母耳你会怎样，你会不会跟上帝讲吓，你做乜同我讲埋啲咁嘅嘢啊？喂，人哋屋企嘅事唔关我事㗎喎、哦、我唔理得咁多㗎喎、哦。我哋总係期望听见福音而唔係和音。 但是祸同埋福好多时系一体嘅两面。上帝颁布祸音，往往就系为咗带嚟福音。世界太乱啦，社会太坏啦，啲政治太黐线啦，教会太烂啦。上帝要拨乱反正嘅话，对嗰啲乱农嘅人恃住自己嘅权势而去玩弄法律嘅人嚟讲，嗰、那个就系祸音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祸音换个角度就是福音。那个、代表上帝要插手去整治这个教会、政府、社会和世界。以利家的祸音正正就是以色列家的福音。祭司没有好好地去承担祭司的职分，以致普罗大众不再尊重这个信仰，所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密事。三章十五节那里说，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密事告诉以利。撒母耳是一个很有厚道的小朋友来的，他知道原来以色列家的福音原来就是关乎那个很痛锡他那个以利他们一家人那个的祸音，所以他不够胆讲给以利知。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说，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地降罚与你。撒母耳虽然听见上帝要去惩罚以利家的祸音，但他没有因此而去藐视以利，这个从他不够胆将那个密事去话俾以利听，以及佢回应以利嘅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佢仍然系必恭必敬噶。你从呢啲地方你可以睇到出嚟。十六节嗰度咧话，以利呼唤撒母耳，睇下用呼唤呢个字眼，你可以估计咧，撒母耳可能系特登避开以利，行到远一远啊。而以利都察觉到咧，即系撒母耳点解今朝早刻意咁样样避开佢，走到远一远，所以佢要呼唤佢。然后他知道不对路嘛，所以他就讲了几句很重的说话，要说对你说了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地降罚与你。这个摆明在逼供，是吗？而且这里都还是有少少在利用上帝，如果你隐瞒一句，愿神重重地责罚你。什么事啊？到底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上帝的想法呢？上帝无啦啦点解要重重地降罚俾撒母耳啊？上帝并冇要求撒母耳要将嗰番话转述俾以利听嘅噃。呢度睇到以利以至咧，我哋好多基督徒咧，我哋成日出现嘅问题吓，所以就系我哋好中意咧，随便为上帝嘅降福或者降罚咧定一啲嘅原则吓，即系呢啲自定嘅原则咧，有阵时嚟自我哋对真理嘅一知半解。有时呢就根本是老作即是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就随便拿上帝来做一个理由。我觉得这种情况很普遍的，不过这个不是今天讲到的重点，所以点到即止。三章十八节，当撒母耳一五一十地将他所听见的祸音讲回给以利听之后，以利的反应是很诡异的。他竟然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似乎他已经无奈地接受他家族将要去面临的悲剧命运。其实撒母耳所讲的内容，以利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刚才提到二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那里，有位神人来见以利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描述是更加之详细的。以利已经是第二次听见从上帝而来的祸音。我觉得撒母耳和以利这段其实不乏温情的夜半仔敲门的故事呢，是相当之令人为到以利去难过。三章七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密事，所以上帝三次呼唤撒母耳，他都仍然搞不清楚状况，需要那位认识耶和华的老祭司为他去解码，他才知道是上帝找他。 带领别人去认识上帝，而最终自己却被上帝厌弃，这个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恶的义理，而是一个可悲的义理，叫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什么他对自己两个仔的恶行显得这么软弱无能呢？就是因为这种软弱无能的个性，容许了罪恶不断在家庭、社会、教会里面去发酵。他自己没有犯过什么大罪大错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禁止自己的仔兼下属去作业，结果去到第四章，去到约柜被掳，而以利家家破人亡。对一般的基督徒来讲，不要说杀人放火，连粗口大话我们都不多讲的，但我们一样可以沦落到成为那个可悲的以利。我们可以很 nice 的，很 gentleman 的，我们都会批评一下这个社会里面各种堕落的现象，不过批评完就是这么多的了，觉得自己已经尽了一切的责任，然后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够眼白白地看着上帝将要降的灾。没错，上帝审判以利家的说话仿佛是太狠、太尽、太毒了。不过从第二章、第三章上帝两度去审判以利家之后，去到第四章约柜被掳，以利家破人亡，期间是隔了很多很多年，超过了20年。以利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指斥他两个仔，但他没有，他一直只是想扮一个好好先生的角色。这个就正正是今天我们这些好有教养呢，好 lady, 好 gentleman 的人，我们所要去小心的。因为我们的爱心泛滥，因为我们的冷好人，常常令到我们倾向息事宁人，结果就变成了姑息养奸。我看最后一段，3:19-21。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士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这段说话同3:1前后呼应。3:1话，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但是现在呢，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上帝的话语重新传遍以色列地了。我们平时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们死为个重点在讲紧撒母耳，但其实这里都同样在讲紧以利啊。你想想，上帝同撒母耳所讲的内容是关乎哪一个啊？是关乎以利家，而不是关乎撒母耳。以利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占的篇幅是很大的。到了以利他很无奈地去接受他的家庭已经放弃悔改等待灭亡之后，第三章最后3才宣告撒母耳的时代正式开始。当然换个角度，上帝在呼召撒母耳的启示里面讲出以利家的祸因，都是可以提醒撒母耳，任何蒙拣选的人如果是不忠于所托，一样可以落入以利家的悲剧收场，前居可鉴，不要自满。以利放弃了他作为祭司父亲的位份，容许了罪恶发酵，令到以色列人不再尊重祭司，不再尊重耶和华。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拨乱反正，但他没有，他只是想扮演他心目中的好人，于是乎上帝就熄灭了以利家的灯。我说过上帝要作工，不要说没有了哪一个就不行，于是乎上帝点起了另外一盏灯，撒母耳去延续他的工作，并且其实这盏灯一早已经预备好，只是等待以利家恶贯满盈。我们看这段经文，或者我们可以感觉到，如果以利不是担任祭司，以及有两个这么衰的衰仔，我估我们都很喜欢以利这个人的。他的脾气呢，即是那个好呢，不在撒母耳之下的。 但是他听见上帝的说话之后，他只是在感觉无奈，而不是悔改补救。于是上帝只好放弃了他。至于撒母耳，他使人重新去尊重耶和华，让上帝的话语重新传遍以色列地。于是上帝的灯就在他身上边延续下去，没有熄灭。生点样的仔，做咩人的上司，有时真的不轮到你揀的。有时你都觉得很无奈的。如果你打过政府工，你就知道炒一个人你估那么容易的。所以公营机构入面特别多冗员。不过人生就是那么无奈的了。既然你已经有了那个位份，你就要孭起那个责任。你不可以只是要做上司那份的薪水、福利、权力、名望，却不肯孭起做上司种种恶顶的责任。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仆人，我们要向天父上帝去交账，做家长、上司、教会领袖的，我们都要经常想起以利的悲剧，不要由得自己那盏灯熄灭。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过去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是一个讲述新先知兴起的喜剧，殊不知这里亦都是一个老祭司衰亡的悲剧。求天父叫我们以你为尴尬，在这个人人都想扮演好人，人人都想显示开明，人人都不想得罪人的社会入面，我们很容易就为了保持一个好好先生的形象，因此容许了罪恶发酵滋长扩展。天父上帝，你叫我们刚强壮胆，我们不要怕困难，我们作盐作光，让自己成为上帝真理流通的管子，将上帝的话语传遍这个社会。我们祈祷是奉主名求，阿们。
Yeah.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